宝林寺是隋朝的末年，我们晓得这个时候是天下很混乱的一个时代，唐太宗起兵了，消灭这个割据群雄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那么这就是唐朝，这是讲隋朝末年的时候，经过这个兵荒马乱的这个寺庙啊，已经是相当的这个受了很大的破坏，这是已废，就是破坏的很严重。那么这个庙呢，是个古庙，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寺院，于是大众啊，就又发心，在原来的这个地基上啊，重新把这个寺院呢再建造起来，就随于故基重建梵语，把这个道场啊再把它复兴起来，延伸居之啊，无尘宝方。这个言是聘请，这个道场是地方上人出钱出力，把它再新建起来，那么聘请出家人来居住，在这个地方呢来弘法，没有多时这个道场兴旺起来了。四柱九月雨，六祖大师在曹侯村住了九个多月，说又为卧党寻主，那么这个事情诸位应该记得很清楚，他离开黄梅之后，黄梅那些这些弟子们呢不服气，到处去找他，想把这个衣钵夺回去，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啊隐居了九个多月了，这些追赶他的人啊来了，发现了，发现他躲在这个地方，四乃遁于前山，背起纵火焚烧草木，是隐身挨入石中等。我们想想这个争夺太厉害了，他躲在这个山里头，大家找不到，找不到这些人怎样放火烧山把他逼出来，结果他藏在一个石洞里面，大概这个石洞啊这个进口很小，所以他是挨身很勉强挤进去，藏在这个石洞里面没有被烧死，那么到这个地方到现在还有古迹存在，于是有诗扶作奇痕及异部之文，因民避难时，那么这个地方还在，诗亦无足怀惠至藏之书，随行营于而已也，这个时候忽然想起五祖嘱咐他，叫他隐居在怀吉县、四会县，在这个地区可以免难，那么这个时候想起来，他才再离开曹侯村，到这个四会县、到怀吉县那边，那么就跟这个猎人队里面15年，这是在猎人队。这个猎人队之前有这么一段事情，就是度这个无尽藏比丘尼，是他24岁，刚刚离开五祖，第一个遇到的这么一个因缘。那么再看第二位，第二位是法海禅师。一生法海，一生就有一个出家人， 他的法名啊叫法海。这个人在六祖弟子当中啊，也是很有名望的一位大德。那么他是邵州啊曲江人啊，那么曹溪宝林寺可以说是他家乡的道场啊，机缘特别的殊胜。初参祖师啊，这就是初次遇到六祖大师的时候啊，他向大师请教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玉。垂是垂词，指是指示啊，玉就是开导就是教训啊。他对于即心即佛这一句话的意思不明白，那么大师就给他说了，说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立一切相即佛。那么这个四句，这是六祖答复他的，开示他的。这个四句说明不生不灭的实心，是体用的实相。那我们把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啊，这个就是法海禅师大彻大悟的所在。前念不生即心，这是心之本体，清净圆明，本无一物啊。那么我在此里用个比喻，好比是镜子啊，这是一面镜子，镜子的体就叫心。后念不灭即佛呢，这是讲啊，极尽光通，作用自在，好比镜子的光不灭啊，镜子的光不灭。体，镜子之体与镜子之光也是一不少。成一切相即心，这是说心的作用啊。经上说，一切为心造啊。就好像那个镜子里面呢所现的像一样啊，所显的像一样啊，它照在外面的是像啊。立一切像即佛，这是说定慧不二的受用啊，就是三昧正受，就好像镜子照外面，照寥寥照见，而非染着啊，镜子体不染这个外面的相，镜子的光也不染外面的境界相，我们自受用不染，化他为他做增上缘呢，他受用啊也不染，自他应用皆不二。诸位把这些道理好好的想一想，从我这个比喻里头啊，也细心的去揣摩揣摩，你才晓得即心即佛这一句话的真实意。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能够明了 啊，就是这个四句话啊，也能够这个晓得这个心性啊，也是我们修行呢很重要的一个纲领啊，很重要的纲领。所以古人常讲啊，用心如镜啊，我们每一天早晚都照镜子啊，常常照镜子。如果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立刻能够见到镜子之体、镜子之光啊，镜子的作用，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一回光返照啊，这就是真正的修行。我们自信清净心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本性，就像镜子体一样，是清净的啊，即啊，我们的智慧光明是常照的，就像镜子之光一样，即而常照啊，道而常即啊。外面这个境界内而根深啊，我们的六根根深，外面六尘境界，这是我们所照的这个境界相，就好像镜子里面照的这个物像一样啊，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镜子然不然？不然。镜子的体不然，镜子的光也不然。换句话说，我们的自信离体地球不染一切法啊，不着一切法，我们自信的应用啊，就像镜之光一样，也不染无因沉浸。我们晓得这个道理，果然能够用心如镜，这就是真修行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照镜子的时候就是修行啊，能够回光返照，提醒我们的觉悟啊，能这样修行，这是真修行。所以我们要是能够懂得祖师意呀，镜子就是大善之事，用心如镜就是佛。那所以像镜子寥寥照见，是而无染着啊。那么祖师在此地呀，也就是教给我们啊，教我们真正修行人有用心啊，一定要习住妄缘啊。前面所讲的啊，一切人我是非这些妄念呢，都要将它远离，所以说离一切相啊，就是自性清净佛。说无肉俱舍，穷劫不尽啊，俱是具体的要说出这一个境界呢，就是说一劫也说不尽。那么这是希望他能够在引言下开啊，是天无际曰，底下呢这有两首偈啊，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定慧等等，意中清净 悟此法门呢，犹如习性，用本无生呢，双修是真。这个八句啊，我简单的跟诸位说明啊，这个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呢，这个两句是说明定慧一体，心佛不二啊。定慧等等一种清净，这两句是说本来无一物，寥寥见性啊。悟此法门呢，犹如习性，这个两句是指示我们修学的入处啊。你觉悟，你悟了这个法门啊，是由于你自己的习性。这个习性呢，就是研习修成的这个习性啊。那么在大经里面所讲的习种性啊，那么就是这个修学是在讲呢，一切众生的修学都有五十劫来的习气啊。我们常讲某人的根性不相同，你说有人的根性啊，容易啊接近于禅啊，那么他接近禅，他很容易成就啊。有些人呢，他欢喜文字啊，他接触文字，他很欢喜啊，他还容易误入，这就是有过去生中习性不相同啊。他过去是学楞严的，他今天一读楞严经就开智慧。为什么呢？他继续起来干，这就是讲的习性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习性是相当重要的啊。习性呢，一定要转移啊，就是一门深入啊，才有入处啊。如果是设计的法门太广泛了，用心呢分散了，那么换句话就不容易呀、啊。有一个如此啊，幕后这个两句用本无生呢，双修实证。前面一句是说体用一如，后面一句是劝我们双修啊，就是要定慧等持。那么后面说有定无慧呀、啊，这是增长无明。那么这是佛法叫愚人啊，叫愚人。有慧无定呢，这是增长邪见，佛法人叫狂人啊。所以佛法中修啊，一定要定慧等等啊，定等于慧，慧等于定啊，定慧呀、啊、平等，双修实证啊。法海言下大悟，一记赞曰：即心原是佛，不悟而自取，我知定慧因。双修立足啊，这是他的听了之后大彻大悟啊。那么这四句就是他的心得报告啊，他的确是由六祖这个开示而入进去啊。我们今天讲到此地。六祖坛经第十二讲经文第二十一第四行生发达这个地方开始现在给诸位介绍参请机缘里面的第三位发达禅师僧法达，洪州人。洪州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 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呢，这位禅师的确也是续根非常的深厚。他是很小啊就出家了啊，那么这个七岁出家了，在佛门里面所谓的小沙弥。那么他的教育啊都是在寺院里面受的，那么他与法华经呢很有缘分啊，就是常诵法华经。那么这个诵啊是背诵法华经呢，可见的是很熟很熟啊，特别是在童年的时代。不来礼祖师，头不着地。那么他参这个参访祖师在我们记载里面所看到的呢，大概年岁也不太大啊，是一位年轻人到曹溪来参礼。这个见到老师，我们都是行最敬礼。最敬礼呢，这是五体投地啊。那么他在礼拜的时候，头没有扣到地上。那么这个在礼，在这个礼节里面呢，就有亏欠啊。那么六祖看到这个人啊这样的傲慢啊，这个磕头啊都不老实啊，都没有依照规矩啊，所以六祖大师啊就呵斥他说，礼你来礼拜啊，头不着地，那么这个就表示自己没有恭敬心啊，这个谦敬之心呢不具足。如果这个恭敬心要不具足，这种形式的礼拜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何如不礼呢啊，你给这个不礼拜有什么两样呢？那么祖师就说了，你的心里头一定有个东西啊，为你所仗势的，就是你好像是值得骄傲的啊，你值得骄傲的啊，所以你才有这种傲慢态度表现在外面啊。于是就问他啊，运习何事也啊，你胸中蕴藏平时这个学习的是些什么啊，再问他。那么法达禅师就说了，就是我念法华经啊已积三千部啊。那么我们晓得法华经在佛门里面是一部大经，在整个佛经里面呢，它的分量可以与华严经啊等量齐观啊，号为经中之王。那么这个经呢不长啊，只有六万多字啊，只有六万多字啊，那么将近啊七万字的样子。如果是念得很熟的话，一天呢可以能够念一遍。那么他念法华经呢是已经集三千部，集就是圆满到达了啊， 已经到达3000步了。那么这是说了一个整数啊，可能还要超过一些。那么我们晓得，把这样一部大经要把它背熟也要一段时间啊，就是7、8岁的小孩吧，要背这一部经呢，大概也得需要1、2年的时间啊，才能够把这个经背熟。背熟之后是一天念一遍啊，背着经本念也可以，离开经本念也可以啊，离开经本就是背诵。一天一遍呢，那么我们想想这个3000遍呢，就是3000日啊。1年360日，10年是3600日。那么诸位你就能够想到，他背诵《法华经》至少也有10年了啊，有10年了。10年寒窗苦读《法华》啊，他今天有这样的成就，所以表现在外面呢，有这种傲慢的态度。那么他这么一说呢，六祖就开导他了啊，给他讲，你现在才不过念3000遍呢，说如若念至1万步啊，你再学着念，你要是念到10000步，得其精义不以为甚呢，则于无戒心。念10000遍，换一句话说，你再念个20年，你现在才不过念10年了，再念20年，真正通达《法华经》的大意啊，而不以为比别人呢要强啊。换一句话说，在任何人面前，没有功高我慢啊，没有这个心，那么你就可以与我戒行了啊。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与我并肩把手同行，意思是说在同一个境界上。说如今父慈事业都不知故啊，可惜你今天呢，辜负你读经的大事啊！啊，你自己都不晓得你自己的故事啊！啊，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经呢，是叫我们断烦恼，是叫我们开智慧的。像法达念了10年《法华经》，不但烦恼没有断，而且天天在增长，这就是果实啊！增长的功高我慢，这个自视轻人，这就是大烦恼。那么祖师说了一首偈子教他，叫听无己悦，离本这漫闯啊，头西不知地啊，有我罪己身啊，是王公佛无比。礼貌啊，事出世间法都一样的。《礼记》里面 跟我们讲理的本意啊，是说理也者，自卑而尊人也啊。可见的理的精神呢，是要自己啊，要卑下啊，要能够啊尊重别人啊。那么这个是理的真正精神。不但过去我们中国、英国、印度是如此啊，我们可以说走遍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啊，礼无不是尊敬他人的啊，尊敬他人当然自己要谦下啊，要谦虚，要卑下啊，才能够达到啊这个礼敬的目的。那么礼拜为什么头不着地呢？啊，下面两句是说有我最节身啊，这个我就是我执我慢，特别着重的是我慢啊。你只要有功高我慢，这个就是罪，这就是过失啊。王公佛无比啊，这个王公啊，是将自己所修学的功德不要常常啊执着在心里啊，所以佛法着重在回向，将自己所修的功德都回向给众生啊，自己一丝毫都不居功，这才是真正修无漏的福德啊。那么这个两句啊，说明了啊，发达是诵《法华经》而慢人啊，就是仗着自己啊已经念了三千部《法华经》啊，那么这是非常殊胜的功德啊，他自己功德自居啊，认为自己功德很大啊，所以就升起功高我慢的心了啊，对别人起傲慢。那么对六祖大师也不例外啊，纵然是礼拜头还不着地。这个慢呢是根本烦恼啊，所以说增罪啊，增长罪业了啊。我们晓得这根本烦恼有六条啊，是贪嗔痴底下就是慢，可见的这个烦恼是相当之重的烦恼啊。自以为有功德也是增上慢啊，真实功德则是定慧等持明心见性啊。那么我们晓得，如果要是增长傲慢啊，增长烦恼业障，必定呢障碍你明心见性，就这个过失就太大了。这个这是初见面呢啊，祖师就问他了啊，你叫什么名字？发达禅师就说啊，我的名字叫发达啊，叫发达啊。祖师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说了，哎，你的名字叫发达啊，法是一切法，达是通达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你能够通达一切法啊，名字好名字 啊。可惜的是你何曾达法呢啊，可惜你名实不相符啊，你何曾 通达一切法呢？啊，那么这些话呢，都是祖师折服他的功高我慢啊。那么又给他说一说句子，说如今明发达啊，这个经也可以说你这一生呢，这一世啊，出现在世间啊，你的名字叫发达。勤诵未修邪啊，读经的确很勤快啊，那么这个是要有恒心的啊，这个十年每一天读诵不倦呢，这是相当之难得啊，可见的这个人有恒心有毅力啊，能够自始至终啊，十年如一日啊，不容易。空诵但寻声，明心好菩萨啊。那么这两句是，第一句是说明他的过失啊，你这个十年的勤苦啊，只是口头上在读诵，所以叫空诵啊。为什么呢？你心行不相应啊。那么换句话是，你这个十年呢是白念了，没有通达经义，所以不能够啊降伏烦恼，明心见性啊，这是真正读诵的目的，你没有得到啊，虽说是，但是寻声在那里背诵而已啊。说明心好菩萨，读经呢一定要读到明心见性，这样啊才叫做菩萨啊。说如今有缘故，无尽为汝说，但信佛无言，莲花从口发那么这是祖师也很嘉许他啊，刚才讲了也的确不容易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很有缘分啊，你从远地到潮汐来参修啊，总算是很有缘分啊。那么我今天为你说啊，可是你先得要相信啊，佛无言啊。这个话佛在《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啊。祖师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这桩事情来给他说呢？那就是他十年诵经啊，执着在文字上，所以才起功高我慢。那么这种开始的方法，就是要把过去所修学的完全把它否定掉，使他这个仗势之心啊完全打掉啊。那么谦敬之心才能够兴起啊，所以要叫他相信佛的确是无言啊。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古德所谓是至理绝言，道本无言呐、啊，言说是妄啊。 那么知道无言之言，才能够入法华的教义啊。所以说莲花从口发了，这个莲花就是指妙法莲花经啊，才能够真正从你的口里面吐出来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妙法莲花经呢是你自己的，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了啊。你真正呢契入这个境界了。法华禅师的确也是相当有善根的人啊，一听祖师的开示他就觉悟了啊，就大闻机啊，听了祖师的开示，悔谢曰啊，悔是后悔啊，也就是忏悔。谢呢，这是礼谢啊，谢谢祖师的指教。说而今而后啊，当谦恭一切啊，我从今天以后，我一定对任何一个人啊，纵然是不如我的人，我对他都要真诚的啊，谦虚恭敬。说弟子诵法华经啊，未解经义啊，这是他说出他的真心话了啊。虽然念了这么多年，经念得很熟，可是经里面的义理实在还是不懂啊，心常有疑啊，这常常有疑问啊。和尚智慧广大，愿略说经中义理啊，我这请求六祖大师开导他。四月啊，六祖大师说了，发达。那么这个叫他这个名字，实在上是这个意思是双关的啊，意思双关啊，发达。说法即甚大啊，法是讲一切万法。如果在此地我们狭义来说呢，这个法就是指法华经啊，答是讲他里面所讲的义理啊，无不通达了啊，都很明显呢啊，的确是通达了。那么你现在为什么不能通达义理呢？是如心不达啊。法华经的义理的确就摆在面前啊，是你的自己的心迷了，看不出来。经本无疑啊，这一部《妙法莲华经》，自始至终佛讲得清清楚楚。哪有什么疑问呢？啊，而是你自己心迷了。自生疑惑啊，啊，汝心自疑啊，啊，你不通达，当然有疑问，啊，有疑问自然是不通达。说如念此经，以何为宗？啊，这是祖师提出一个问题来，啊，你念这部经，这一部经的宗旨。你以为是什么啊？那么法大禅师就说了，学人根性暗钝，从来呀、啊、但一闻诵念呢 啊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依照文字念啊，并不知道啊这个经的宗趣之所在啊。六祖就说了，吾不识文字啊， 如市渠经送之一遍，吾当为汝解说。啊，六祖大师说了，我文字我不认识，啊，你呀把这个经念一遍给我听听，啊，你念，我来给你讲这个道理。啊，那么发达，于是乎高声念经，念到方便品，啊，祖师就告诉他，好了，可以了。啊，叫他止住。啊，说此经原来以应缘处世为宗。啊，祖师一听，这个意思完全明了了。哦，这部经原来是以业大事因缘出现在世间，以这个为宗旨。是众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啊，这个《法华经》里面的比喻很多。啊，说再多的因缘比喻啊，也不过是如此而已。啊，说何者因缘呢？啊，经上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